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3月1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有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博洋好。
小南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我们这个另外一位嘉宾啊，常驻嘉宾啊，徐亚光先生因为有事儿他不能参加，所以今天就是博洋我们两个谈。
好，
那个最新发生的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以压倒优势获得连任，这个任期是5年还是6年？
六年
啊。这个这样子会成为这个俄罗斯执政时间很长的一位领导人。我还没有算过那个是不是要马上要超过斯大林了。
这一届完了就超过了。
超过了是吧？
他是做个2任4年的，2任6年的。所以他已经有18年了。
都20年了吗？
对，20年了。对。呀，
2个6 2个4，这不是20？
对，20年，对。
再加上这
一的斯大林是好像是24年，所以他这届完了他就是超过斯大林。
是的，这个我注意到，这个普京就是连任之后，好像很快做了几个表态，其中和中国有关的就是，马上重申，就是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博洋，你觉得他为什么他连任了，忽然跑到这边来提到中国这个台湾的事情？
实际上我想可能还是跟俄乌战争有关吧，就是说他现在实际上可以说是深陷俄乌战争的这个泥潭呢，他现在是，所以虽然他当选，他自己也知道他现在在俄乌战争实际上前途未卜，所以说他只能拉中国跟他做他的战线里的战友吧。就是这样，所以中国也面临着就是台湾的这个是归属问题，所以我想是跟这些都有关。
就是说你觉得他这样子是为了就是说讨好拉拢中国，作为他现在这个，因为就是你说的这个陷入这个俄乌战争的那个泥潭里面，他需要中国的支持，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
我在想还没有会不会还有别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表态支持中国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鼓励中国，就是说你如果想采取什么行动统一
对
祖国的话，你可以采取。
对，
这个我想对普京来说，现在大概全世界最乐于看见台海发生战争的就是他了。
对，记得上次那个 Carson那个去采访他的时候，不是他有意无意的他露出来了吗？这美国，我们跟美国没有矛盾，美国也跟最大敌人应该是中国，这他实际上是他最希望的就是台海能够打起来，然后美国西方分散精力，他最想的实际上是这个呀。
对，台海战事一起，他身上的压力立马就最起码减少了一半。
对，
是吧？ 我觉得普京骨子里还是一个欧洲中心这个主义者，就是说他实际上他不是也曾经申请要加入过北约吗？北约没批准。
嗯，对。
那他实际上这个骨子里还有这个就是西方人的所谓黄祸的想法，就是中国这个是一个是一股祸水，他是不希望往俄罗斯这边去，
对，
他是想办法要把它弄到这个美国和这个欧洲，弄到就是所谓这个西方世界这边。
对，对，所以
我觉得，你说
没事，我就说，所以像这不是他们说吗？你看美国有唐人街，英国有唐人街，日本也有小唐人街，只有俄罗斯这没有唐人街。你中国人怎么去？你想在那儿立足，你发展出这唐人街来，都不太容易。
这
跟
他
的那种，
他坚决不让你做成唐人街。就是说，俄国不是一个文化上包容的国家。他虽然民族很多，这个兼并了很多地方，征服了很多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但是基本上是。靠着铁腕铁血这个
对
沙皇时代这个一直在往外扩张，就是一个字杀，能杀的杀，不能杀斯大林的做法就是说杀一部分，其他的全部迁走，
对，
就是你或者你们去西伯利亚去开发西伯利亚去，
对，
能活下来活下来，活不下来死了正好。所以这个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后，苏联也发生巨变之后呢，苏联的经济有一个巨大的空档，苏联本来轻工业产品就不行了，所以很多中国的最初的倒爷嘛，不是是吧，到俄罗斯去这个倒卖产品，把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卖到俄罗斯，其实在俄罗斯做的挺大，有些做的已经很大了，它这个巨大的市场。好多年前我去俄罗斯，当地的人告诉我说，这个非常大的几个中国市场。后来俄罗斯政府一声令下，
对，
全部撤销。所谓撤销就是说你们就全部走。
对，
几天多少天之内。
嗯，
那这些在俄罗斯已经住了很多年的这个中国商人就说，那我这些东西怎么办？你这些东西你能搬走搬走，搬不走的话那我们就反正就这个场地全部清空。最后很多人损失非常惨重，就是几百万上千万就一夜全部没有。所以这个俄罗斯不是善茬，虽然这个俄罗斯文学艺术啊，这个绘画
那是确实是不错，
很伟大。
对
他在这个包括音乐是吧，但是这个民族确实不善。
对，
这要和美国的包容性比起来那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对，所以我看说去年就是说一个咱们这方面就是说跟中国合作无上限，这个还有就是习近平主席去访问俄罗斯什么的，好，我看国内有好多媒体很高兴的说，这回好，这个远东地区这回开放给中国了，中国人要到那儿去进行开发什么合作。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咱们中国人的一些
想的美
妄想，对，实际上真
想得到没？
对，真正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
俄罗斯的英雄儿女们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挣来的土地，这到就。随便还给你们黄种人了。
对，而且像前一段时间，就上个礼拜吧，
防就防的是你们这些人。
对对对，三月十四号吧，好像是他们高调纪念珍宝岛。咱们叫珍宝岛，他们叫什么岛？就是当年不就是说，
是的，
69年的时候就是珍宝岛战争，就是我后来我看了一眼，还真死人了。我以为就是。那什么就是对峙一下，但是我一看好像这个双方好像咱们死了70多个，那个俄罗斯死了100多个人呢，所以他们
一场小型战争。对
对对对，所以说他那个 T62 还是什么那个坦克现在还在军博展览嘛， 所以说像俄罗斯去年就不是去年就上个礼拜高调纪念这些东西，所以说从骨子里来说俄罗斯不可能跟中国成为真正的伙伴，就是互相可以说就是互相利用吧，就是所以中国对他的一些行为或者说一些宣传吧，中国也得表现出一些大国的姿态。我看上个礼拜好像说中国也开始说到，就是说你不能用核武来威胁在这个世界上威胁其他国家，中国好像也提出这方面的。然后是就今天的消息吧，好像是就是中国也要参加乌克兰的在瑞士还在哪儿的一个和平会议，好像中国也要派代表参加，所以中国可能在这方面要表现的就是说，就是因为中国没有谴责俄罗斯，所以美国西方对中国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可能要也做一些大国应该有的姿态吧，就目前来看。
是珍宝岛这个俄罗斯叫达曼斯基岛。
哦，
对，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1969年看那个新闻纪录片，就是几乎每次都会放珍宝岛，这个解放军战士和俄军战士互相对峙。当时其实就是中国正处于文革的这种高峰，
对对对，
马上要开九大开了，还是快开了，边防军人就是要为毛主席牺牲，要这个就是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我方先动的手。就是双方在这个边境是有争议的，然后我们说珍宝岛是我们的，俄方说是他们的，双方都在那巡逻，就是我也要巡逻，你要有点像现在中印，就是两边在掐。但是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有一天，这个因为我们部队大院这个消息很多啊，说是有一个战士就是处于这个高度的革命自觉性，一梭子就开出去，撂倒了七八个，这一下老毛子傻了，坦克大炮全都出动了，双方就一场小型战争。但是中国没有正规军参加，好像就是当地两个军分区的部队参加。但是这件事对苏联高层震动很大，这个不是后来传出来说苏共政治局开会说得给中国点 color CC。给中国点颜色瞧瞧，就是说怎么瞧呢，就是说想扔几个这个 nuke， 扔几个这个核武器给扔到中国去，把中国的核基地全部摧毁。后来说是美国制止的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到底是真是假，这个很难
对
呢这个核实啊。但是珍宝岛之后发生了两件大事，1969年是中苏交恶，然后林彪这个林副统帅签署一号命令，全国疏散。
对，
很多包括北京的很多老干部全部都疏散了，就是当时就是好像这个朱德啊什么他们全部都走了，离开北京了。
对，
中方做好了被苏联这个就是说领导机构一锅端的这个准备，所以他们想把领导结果分散开，就是老毛在一边比如说坐火车到处跑，然后周恩来在一个地方，朱德又在个什么地方，林彪又在个什么地方。但是我想这件事可能对老毛心里有个内心有个触动，埋下了两三年以后和美国拉关系的这么一个可能契机。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可能在林彪的内心也有触动，因为林彪在苏联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对苏联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这个东北，而且东北
野战军
哈，东北这个叫什么抗日联军，后来变成这个四野的这个基础，很多东西也是俄军留下来的，就是关东军一部分，然后关东军的东西其实都被俄军掌握了嘛。是吧，因为是苏联红军进入东北。那是他们交给林彪，所以林彪这个四野的战力比较强，有机械化部队，有坦克，有大炮。 听说还有飞机，我怎么不记得那飞机还用过。
嗯。
但是林副统帅两年后就奔苏联去了。
对，
这样。但是没弄成。这又是一个一大历史一大疑案，到底是栽下来的还是打下来的？
对，
不知道。
嗯，
是吧？传说很多。好，我们到广告时间
了。
嗯，听段广告再回来。
好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3月18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伯阳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普京第五次连任这个，或者就是叫第五次这个担任俄罗斯的这个总统，是吧？
对，
他是五次总统，还是说五次中间总统和总理都有？
没有，五次总统。
哦，那还有几次总理是吧？
一次总理，四年，从2000年开始。
对，普京得票87%，另外三位候选人得了11%。最有名的反对党领导这个领袖，这个叫什么？纳尔瓦尼，在大选前不久就是突然在狱中去世了。这个普京获胜之后，一是讲到这个支持中国这个统一台湾的立场，第二件事就是他好像提到了这个纳尔瓦尼。
嗯，
他说纳尔瓦尼之死是一个很悲哀的事儿。他说其实我本来准备释放他，好像是他说他已经同意准备跟这个西方做，好像做交换吧。
嗯，
好像俄罗斯把纳尔瓦尼放出去，然后西方这边放个什么人还是怎么着的。你觉得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说普京说这个话是只是人死了，他现在当选高兴，他这个他就说一说显示自己宽宏大量，还是说确实背后已经有讨论了，就是说是要准备放的？
我选择不太相信他，因为上次咱们讨论过，就说当时那个叫是格里普任，那个瓦格纳集团的那个头，当时他所谓的反叛，然后后来普京就是给大家的感觉他放过他了，放过他了。当时我还觉得这事儿可能真是就算结束了，结果最终
那
还是对他还是就是在飞机失事中去世了。整个这而且整个飞机去世都是他瓦格纳集团的高层领导人，最后的结论就是有人把一枚手榴弹给携带到飞机上，结果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时候没手榴弹爆炸了，这都是非常不令人信服的那些这些原因。所以从 包括我看以前实际上俄罗斯这回参加选举不只是这几个参选人，其中还有一些其他反对派的人，包括有一个女士我忘了她是什么了，我觉得她的好多观点都她就坚决反对说可以她就是反对入侵乌克兰嘛，我觉得这些人都被她排除在外，禁止选举啊或什么什么，所以她是一个什么情况怎么有利于他的统治，他就能够采取手段的这个人，所以我选择不太相信他说的纳瓦尔尼的这件事情，因为纳瓦尔尼还确实是在乌克兰，在俄罗斯是还是很有影响的，
其实我同意你的意见，其实我也倾向于不太相信，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给人一种猫哭耗子的感觉。这把人给弄死了，然后说哎呀，其实挺可惜的。这个，其实我本来就没放他。你说这话说的，这个，你放了，你怎么就是把人给弄死了呢？这个本来没事儿的一个人。
对。
所以，这个这是他当选后第二件事，他后来还有第三件，他就是说。他在当选获胜以后拿了87%的票以后，他说这个俄罗斯的民主实际上好于这个美国和西方的民主。他这个说法当然外部世界很难认同了。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这个说法？
对，我还真没看到，最近有点忙。他的刚才你说的三点，我还都没看到。那他肯定他说的并不是事实嘛？就包括就是说，这回我看说西方国家要判那个要派这个选举的监察团去俄罗斯是不让进嘛？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完全公开的、完全透明的选举，那你愿意来？监督监察那可以啊，就是，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且他在这选前，他对媒体的封杀，对这些一些反对派人士的封杀，就根本他就证明他不是一个，就不是一个一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这么个选举，只不过就是这有这么个选举的制度，但是我觉得不能认为完全是一个他的这种选举是民主的，透明的，
是的。我们孤立的看，就是说不考虑前因后果，就是孤立的把这个俄罗斯选举单独的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来看的话，我觉得即便现在放开你随便，就是或者西方来监控，我觉得普京当选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基本上可以还是当选，
还是
因为这是他几十年这个给民众的这种洗脑，然后对反对派的打压。
对，
当然反对派就是说，哎，你现在可以参选了。那反对派也不可能马上就有时间、有组织，是吧？你需要发展。他这个社会没有给反对派提供一个，就是说发展壮大，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声音，影响民众，因为民众才有选择嘛。哦，原来你这个意见是这样，那我也想一想，也可能你说的有道理。他现在基本上就是一面倒的，是吧？官方控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说。那行啊，你们不是投票的吗？就是你可以讲，我投票肯定都是真的。这我相信很多俄罗斯人是投他票，但是俄罗斯人的这个民主权利是被一开始就剥夺了。
对，
这个所以这场选举是没有办法这个公正，因为你在这个整个这个社会，它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所有的反对派都该杀的杀，该进的进，在这种情况下，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公平的这么一个选举。
是啊，这个当然，俄罗斯的支持者们会说，那你美国选举不是也有问题吗？你看这个川普一直在指责这个拜登，说把选举给。这个作弊才赢的， 但是呢，美国再有问题，它的基础、它的社会、它整个的体制结构，是一个民主的体制，民主的体制，就是大家基本上有话都是可以说出来的，包括我认为你作弊了，那我也可以指控，你有证据就拿出来，可以告到法院，啊，这个那另外一方也可以反驳，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反对党这个在野党还是执政党，这至少你不用担心自己被弄到监牢里去，然后过两天就宣布这心脏病发作死掉了。
对，对，说的非常对，就包括当时选举的时候，2020年选举的时候，川普对选举结果不认可，但是当时作为是参议院议长的彭斯，是吧？他是那叫什么？我看法怎么说？就是他认证了这个选举结果。
嗯，
虽然他作为副总统，作为议长，作为共和党的议长，他还是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我觉得这点做得非常好。嗯，
但是因此而得罪了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很多，这个基层的这个支持者，所以很多人就是特别不喜，特别。
对，就像小南刚才你说的嘛，就是如果你不认可，你可以从法律层面上去提告啊，或者什么什么。但是作为已经选举出来的结果，我觉得作为议长，他当时确认这个选举结果，这是完全正确的。
是啊，是的，这个好的，我们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可以暂告一段落。这个现在看来，普京在俄罗斯执政，这个还要有些年头。刚才欧阳你说这个他在俄乌战争深陷泥潭，普京可能现在自己不这么看，他觉得我现在正在转败为胜，我现在这个俄军好像打得还可以，这个渐渐的在往前推，战略战术、空军啊、无人机啊这些使用好像都渐渐的开始比较得心应手了，不像战争一开始的这个前半年非常狼狈。你有这个感觉吗？
我倒是觉得就是自从乌克兰换了那个总司令以后，我觉得现在好像乌克兰倒是完全改变策略，就是说防守防的现在还是不错，就是说现在先基于，因为他毕竟现在是缺乏炮弹嘛，就是说我看的是他的炮弹的比例是有的大炮一天才能分到6枚炮弹，所以说确实是在这个弹药供应上它是处于劣势，所以当然现在随着这种情况的改善，而且他现在就是说他挖2000公里的就是防线嘛，就3道防线2000公里，我觉得现在乌克兰倒是在这方面倒是稳住了，而且乌克兰就是说他最近他很成功的就是说他基本上把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给驱离出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岛了，他只能回到他自己的俄罗斯本土的那些港口去了，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艇非常厉害，而且前一段时间他又连续打下俄罗斯的苏-34、苏-35，还有连着打下7架，好像是其中还包括一架 A-50 的预警机。我觉得现在俄罗斯在这方面，他也不敢轻易的，就是出动飞机，就是说他现在只能远远的发射导弹，不敢轻易的靠近就是乌克兰的那一方了。我觉得乌克兰的战略现在有些改变，而且乌克兰现在开始攻击俄罗斯的本土，现在就是说，包括小南刚才你说的，就是说这回，普京高票当选，87%，上一届他才77%，所以这届87%，这个就是虽然他这个选举不完全是公平的，但是他得到这么高的支持率，还是有一定民意基础的。这种民意基础就是说，他的这种对乌克兰的这种侵略，这种什么，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支持的，所以现在乌克兰也在改变战略，改变策略，就是说你随便 发射导弹的无人机，你攻击基辅啊，攻击奥德萨呀、啊，攻击任何地方，你们俄罗斯本土也不能够免于这个战争，所以他现在也是发无人机啊，攻击他，比如说我看说有他一共有俄罗斯有33个这个炼油厂嘛，现在已经有12个被无人机攻击了，也就是说让他要打击他的这个炼油能力，要也就是说让，因为他现在俄罗斯就是靠着出口石油来赚钱，来支持他的战争嘛，现在就是要打击你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乌克兰我觉得现在策略完全转变到，就是说我也同时攻打你的俄罗斯的那个领土，这让你本身的老百姓也感受到战争的这种苦难，我觉得这个乌克兰的策略还是对的。
这就是当年这个说的把战争引向国统区。
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
就说你别老在我们这个共产党的地盘打，你再去这个国民党的地盘。
对。
到你那边去打，打了这个受到伤害的都是你。
对。
你领导下的这个民意和这个经济。
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对俄乌战争我不是特别悲观，我觉得在乌克兰这方吧，我还不是特别悲观。
是的，从长远来说，我觉得只要美国和欧洲不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我想这个抗俄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是很有希望。但是美国政治情况的变化很可能影响到这种支持，就是如果川普当选，他会不会继续保持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就或者说这个支持能具体有多大的力度，
对，
就很难说了，是吧？
对，
是的，这个俄乌战争和这个俄罗斯的总统选举我们先放一下，我们来回头看一下发生在中国大陆最近的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就是13岁或者以下的初中生把另外一个好像也是13岁的男孩打死了，打死以后呢把他埋起来。这个事情发生就在一个星期前一点，3月10号，今天是18号嘛，8天前。这三个初中生把这个受害人也是个初中生，是他们同学，其中有一个人还是同桌，就是受害人和一个这个杀人的三个小孩中间的一个人还是同桌的，被他们约出去玩，然后呢这三个人直接把他带到一个废弃的蔬菜大棚，两个人按住他的手脚，另外一个人找来一把铁锨照着其面部猛击，将其砸死，然后呢把受害人这个小孩呢微信中的190块钱转走，然后这三个人把这个小男孩埋起来以后呢，第二天继续上学。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去他们那儿问的时候呢，他们都还按照事先串供好的这话说，在一起玩的是在一起玩，后来呢就被另外一个小矮个的小孩约走了。其中一个小孩一边说还一边在玩游戏。这个警方和这个受害人的家长呢就很相信这些小孩的话了，因为这没有这么淡定的嘛，这可能是他们干什么事了显得这么淡定，所以就到处找，多方调查，然后调看监控，最后发现这个失踪的男孩其实还是跟这三个人走的，走到反正最后就是看到这么一点，然后又找这三个小孩分开调查，就比较严肃的调查了， 这个当然警察真要一严肃，这个初中生他肯定扛不住，
嗯，
就交代了，把警察带到了这个蔬菜大棚，挖出来的小孩就挖出来了，据说小孩的脸已经被砸烂了，
嗯，
这个事儿就是家长当然就是伤心欲绝了，就是白天好好的说爸妈我出去玩一下，谁谁谁约我出去玩，
嗯，
小男孩就直接就被打死。这个据他们交代说，为什么要杀这个小孩呢？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小孩比较好欺负，
嗯，
就把他打死以后埋起来，反正也没人知道。然后呢，从他那儿弄点钱花，就知道他手机里可能有钱。那现在这个细节，越来越多的细节曝光出来以后呢，就是好像大陆这个名分很大，呼声也很大，就是说要严惩。但是中国的刑法就是明确规定，就是14岁以下一般来说，即便杀人了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刑罚。那广告时间又到了，我们听一段广告。
好，
然后回来。Okay,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的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发生在大陆，这个应该是邯郸吧，就是河北的邯郸，三个13岁上下的初中生把另外一个13岁的同班同学男孩就是残忍的杀害了，把他手机里面微信里面的190块钱转走花了。那么现在分析呢，就是说这个受害人的小孩的这个家长呢说小男孩以前表示过几次说不想去上学，这间接的证明就是说这个小孩可能在学校已经受到过欺负，多次受到过欺负，那么但是家长可能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那三个欺负人的小孩呢，那肯定也是柿子捡软的掐呗，看你好欺负，越欺负就越来劲儿，所以他这个是这个霸凌，他是逐步升级的，一开始可能踢你一脚啊，然后最后就但你也不能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后果，他就是越来越厉害，甚至把他变成一个自己的这个娱乐项目。哎，今天没事没事，把那个谁那小子弄过来修整他一下。这个国内在讨论，就是说怎么样来解决或者遏制这种未成年的这种青少年的这种犯下这种非常残忍的这种恶性犯罪的，怎么样来 第一是防止，第二怎么样发生以后怎么样惩治。那很多人就说13岁也可以判死刑，那当然这个明显就跟法律不符合。我想你觉得呢？你觉得13岁可以判死刑吗？就是杀人偿命。
对，今天也巧了，就是说今天下午我太太她就跟我提这事儿，完了呢她问我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完了我当时是这么，因为我这个我没有系统的看专门看这件事，但是周末的时候看微信上有些就是报道，其中还有一个学生家长好像是怎么一个女的，我看她的视频，她讲就是说好，那意思就是说一定要严惩，要判死刑。就是我看还有报道，就是说全中国的那些霸凌的孩子们都在看这个案件怎么处理，就这些事情。所以呢，我太太她今天她就跟我说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说首先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说就是我意思就是说，第一。应该是就像刚才小南你说的，就是说他未成年的孩子他是没有死刑的，中国的刑法上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说我认为他们确实是可以说是罪大恶极，就包括你刚像刚才你说的，实际上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今天后来刚才我还看了一眼，就是说最新的就是邯郸公安局也说，实际上他们是有预谋的，就这些这个是，而且是挖那个坑啊，就是埋这个小孩的坑，就是说以前已经挖过一次了。然后当天又挖，所以说他们是有预谋的，所以可以说是极端恶劣的这么一个案例。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是按照法律来办，就是说法律可能是允许最高到无期徒刑，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像当年83年是说严打一下就说死刑就死刑，说我觉得还是按的法律许可的范围，因为这个的确是罪大恶极，按最高量刑来处理，我是这么着。当时我太太就跟我急了，就是这个什么的，如果要是咱这么说啊，就是如果要是你的孩子被那什么呢什么的，就是说这一定要杀了他，一定是太可能作为母亲来说吧，太残忍了，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情绪，但是我觉得咱们就两方面来说，一个就是说在量刑方面还是按法律的角度来说，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就是全国在这个留守儿童就这种霸凌啊，就这种教育啊，包括学校教育，包括有人说的校长嘛，都没有起到责任嘛。虽然这个案件是在周末发生的，像刚才你说，但是这个情况可能已经存在有一段时间了，就是说这种，所以这个才是大家应该重视起来的，这背后的就这种。学校的这种教育和这家庭的互动这方面，中国要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些改进。像在美国，像这些西方国家，这种霸凌那是绝对是不被允许的。
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判什么刑法，其实现在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重点是要想到怎么样能够防止，就预防更多的未来的这种类似事件发生，或者减少，你完全杜绝是很难的，总有总有坏人，总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人，他可能因为这个个性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说像包扬你刚才提到，就是说整个社会啊，包括家长啊，学校啊，校长啊，怎么样能够重视这个学生这个霸凌的这个事情，而不是说经常就是孩子们，其实一个孩子被欺负了，那么如果反抗就打起来好像就变成双方都有责任，哎，你们打架，而没有问清楚为什么打架，是吧？如果这个孩子不敢反抗就被欺负了，那么也经常就说哎呀小孩闹得玩啊什么的，这个学校呢也出于所谓保护学校的这个声誉啊名声啊，也经常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没有从一个法治的这种观念来出发，就是说你触犯法律你一定要付出 代价，对人的尊重，这是对人权的尊重，这是必须最基本的应该获得，这一点是这个中国大陆社会正好缺乏的。就为什么小孩是随便动手打人，他觉得我可以打你啊，是吧，我爸不是也经常打我吗，是吧，我哥哥也打我，所以他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他是个系统性的。
对，
我打你怎么了，打你两下有什么关系啊，是吧，
嗯
嗯。而在西方社会他是不允许的，你是吧，你父家长打孩子也不允许啊。
对对对。
或者什么老公打老婆，这也不允许，这在中国好像是可以的。哎呀，打老婆嘛，这个免不了啊，是吧，夫妻之间打个架，不管是男的打女的，女的打男的。他这个对人权，人基本权利不够尊重。是吧，所以这个几年前，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2015年的时候，当时是几个中国的女孩留学生，在美国这边，
在加州，
是也是欺负另外一个小女孩嘛，
嗯，
后来被拍下那个视频，就曝光以后，警察抓了就判他们，当时他们这几个女孩完全就是中国的感觉，她觉得这事就判也就判个什么一年半载的，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严重性，在美国的司法性，美国法律的眼睛里这是非常严重，
对。
所以当时好像还在法庭上，就是还笑嘻嘻的，就是说赶快判，赶快判，判完了我回去要参加哪个什么，参加过生日宴啊什么的。那法官宣判一个6年，一个10年，一个13年。就当时这几个小女孩就傻了。这个消息传回国，也是国内的，也是，就是两种意见，一种就是判的好，就这帮这个。小孩不知天高地厚的，以为随便自己就可以欺负别人。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判的太重了，是不是欺负咱们中国人啊，这个当然没有上升到辱华的事件啊，就是但是这些人就说，哎，判太厉害了，不就小女孩之间是吧，
对，
打个架就算欺负她了，那也不至于这个判这么重啊，十几年。这个十几年，六年、十年、十几年、十三年，其实还是这个三个人后来和检方达成认罪协议，重新发落。如果按照他们的罪行来判的话，可能会判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因为这种这个对他人的这种基本权利的这个蔑视，是吧？对这个对人的这种侵犯，就没有办法容忍。这个在邯郸这次这个三个小孩杀死另外一个同学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充分，就是他们对生命没有任何尊重，觉得不行就杀死。所以这三个小孩你说他们要负法律责任肯定要负，但实际上他们所谓未成年人，就是他自己的心智并没有成熟，他很多事情他并不懂，他也可能整天看游戏，就是可以杀来杀去的，是吧，不是有个小孩杀完人他去看游戏吗，在玩游戏的，他觉得我们也来玩一个，我们把这个人给杀掉，就是说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也是要弄清楚，就是说这三个小孩你把他关一辈子，是吧，你不管他能不能把他改造好，或者他将来有一天二三十年后他成人了，他回首往事，他讲的，哎呦，当时我怎么会干这个事儿？忏悔，怎么样？或者你今天把这个小孩枪毙掉，其实都不能改变当时我
对
这个这已经造成的事实。就是说，你那些就是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说，只是要把他们小孩这三个小孩都枪毙了，只是一个情绪化的表现。
对。
你社会只是为了报复吗？还是说为了惩戒，为了
对，
为了防止未来这个同样的事情发生？
对，我觉得小南你说的非常对。其实真是在中国，因为这件事情现在轰动全国嘛，正是利用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在全国应该就是说让 各级学校、各级政府都重视起来，就是这个学校这霸凌这件事。这个实际上是，就咱们经常可以在微信上就能够看到，就比如说就几个男孩打一个男孩，或者几个女孩打一个女孩，这种视频好像还挺经常看到。所以说
这个很多，
对，这种霸凌的情况实际上还是
不是一个孤立的，
对，很是一个普遍的情况，尤其是像都发生在比如县城啊或者乡村呐、啊，主要是这种就好多小孩都是所谓的留守儿童，我觉得这种情况很普遍，所以说一个就是要在这方面要对学生进行教育，对这个学校也要组织起来，就是说让学校就是说重视起来这些方面，还有一个可能也有一些机制要建立起来，我就觉得就是比如说当地的派出所呀，可以就定期走访学校，就是说就是防止一些恶性事件发生啊，就是说像咱们这儿有那个，我就看就是说那个学校警察也是有的时候就到学校，我看就是放学的时候警察也去，就是那中学嘛，就是去，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我小孩都大了嘛，现在可能也是是不是有一些制度了，就是说他们就是要那什么，像中国其实也可以建立着，就是警察和学校要搞一些这些就是这些就是定期走访，定期就是联系，就是要巡视，我觉得这种制度也应该建立起来，就防止恶性事件发生。
是你说的这个建立机制性的这种预防这个系统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学校家长是吧，都可以定期的开会，定期的包括跟学生这个孩子们每个学期都专门这个拿出这个一个小时或者怎么样，就是说隔三差五的就来讲这个事儿。
对，
然后这个对有迹象的这个孩子，不管是霸凌者还是被霸凌者，重点的这个找他们谈话，找他们这个了解情况啊。所以这些事儿其实可以做的很多，包括警方也是定期的到学校访问，是吧？
对，
所以，但是我觉得整个真正的改变呢，就是说全面的改变是需要全社会在
对
这个提高对法律的这个尊重程度，提高对人权的尊重程度，而不是说把人不当人呢，就是觉得反正就是谁拳头硬谁就可以打别人，这个是不行的。
就是、
我们时间不多了，
对，还得要普法，普法，
对，普法
这是非常重
要
的，
普法，
嗯，
对，还有两分钟，这个最后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这个要求抖音出售，就美国抖音出售给美国公司，你觉得参议院会通过吗？
但是我今天好像看参议院好像没有表决啊，就说要，但我觉得应该能通过。我觉得
如果通过了，但是你觉得抖音就是或者字节跳动他们会同意出售吗？就说我不出售，你关就关吧，关了我也不出售。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这不是他说了算的，这肯定还是中国政府说了算，所以还是他肯定不会同意。我觉得是，我是这么想。你呢？
我同意你的意见，我觉得中国的公司最后要听中国政府的话，他不会自己做决定，除非你不想做生意。好的，我们时间到了，感谢各位听众，感谢郭阳，今天聊得很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谢谢，
再见，
好，晚安，
拜，
good night，
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